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台北股市呢，昨天呢是上涨了103点，收盘指数13989点，再创历史新高，涨幅 0.75%， 成交金额放大到2687亿元。而 OTC 呢也上涨了 2.07 点，同样的也是创下了2007年以来13年的新高，来到180，涨幅 1.16%， 成交金额也放大到了832亿元。所以台北股市呢，其实出现了量价齐扬，而且看起来呢，这个走势呢，似乎有一种就是觉得要不断的跟进的这样子一个味道。好，所以呢，我们看到台北股市今天呢，能不能挑战14000点，成为最被关注的焦点。不过今天每个礼拜四呢，我们来看的是美国股市。那今天呢，因为这个有很多的活动的关系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只能够连线富兰克林投顾资深协理梁佩玲。然后呢，我们同时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那么佩玲呢也准备了很多的行情的一些解释的这一些图表呢，要来跟大家来说明，如果有需要的话，其实借由 YouTube 的话可以看到这些图表。在我们线上的就是佩玲，佩玲好久不见。
凤馨，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了啊。好，当然也希望说这个你很快的也可以来我们节目现场啊。好，那佩玲，昨天其实美国股市，当然你看到纳斯达克创高了之后小幅拉回的幅度其实很小，五大科技公司当中呢，三家上涨两家下跌，基本上呢还是处于一个强势多头的一个味道。那更不要讲标普跟费城半导体继续的创历史新高。所以呢，在这一种乐观情绪之下，我们要怎么看待美股的表现，尤其是十二月的表现？
好，其实就像其实刚凤馨提到的，其实在美国股市大涨了之后，尤其十一月份几乎是一个有点像是喷出的一个行情，像道琼其实创了1987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单月涨幅。所以我们最近其实碰到很多投资人最常问的就是，现阶段美股涨这么多了，那传统的十二月份所谓的圣诞老公公行情，甚至隔年的元月行情，是不是还是可以值得期待？所以这当中其实有整理了一张图表，或许凤馨可以给大家看。
我准备好了。
就是说我们其实去算了一下，其实长期以来，从1971年以来，大概有将近50年的时间，美国股市在12月份平均的一个上涨呢，大概是涨了 1.6%， 那上涨的几率大概是在76% 左右。
这就是每4年就会有3年是上涨的。
对对对，而且这当中呢，如果我们再去区分它前十一个月，如果是像今年一样涨幅超过10%的话，其实它12月份的表现呢，大概平均涨幅可以达到2.15%，是比起长期的平均是来的更加的一个亮丽。
所以如果那一年是一个上涨年，12月的表现反而会比较好一点。
对，反而会更加的一个突出。那这当中当然其实还是要留意，当然我们觉得股市涨多了，多少都还是会有一些高档震荡的一个压力。但是其实就像凤馨提到了，可以看到昨天即便美国股市是呈现一个比较小涨小跌的一个状态，但是可以看到市场的一个卖压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一个明显，也反映的市场其实目前的一个气氛还是比较偏向多头，而且是惜售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觉得就十二月份美国股市就今年的行情来看，我们还是抱持非常正面的一个看法。第二个当然就是，如果投资人会觉得那如果我还是担心有可能短线震荡的话，我把时间再拉长一点到明年的第一季，那这当中我们算了一下，如果其实如果以今年美国股市前11个月的一个涨幅大概是14% 来看的话，如果我们去算了一下美国股市长期以来在不同当年的一个行情当中可能不同的一个涨幅，那如果以今年像是就是14% 是介在10%-20%之间的话，其实隔年第一季的一个美股行情其实也是非常的一个亮丽，平均的涨幅大概有 5.8%、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上涨几率目前算起来是100%的一个，
这就是过去50年的经验是如此。
对对对对，那当然其实这就是就历史的一个数据。那放眼到现阶段，为什么我们还是对整个美国股市的看法还是比较偏正面呢？我想主要还是来自于整个经济基本面还有在整个政策面的一个部分。就基本面来看的话， 话，当然其实美国目前的疫情当然有是还是比较严峻一点，不过因为其实随着疫苗的一个问世哦，我们觉得其实市场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担忧基本上是认为说可以逐渐被疫情包括了问世之后，然后年底或者是在明年初有可能获得，就是逐渐会有陆续有一些民众可以获得施打的一个状态之下，这部分其实对于疫情的一个担忧其实是可以进一步的一个缓解。第二个就是其实刚刚凤馨在讲新闻的时候有提到，最近不论是联准会啦或者是我们看到昨天的一个民间的就业报告，其实都显示美国的一个经济状况的确有受到最近的疫情有一些放缓的一个迹象，这当中还是需要财政政策支持的一个来做一个提振。那因为其实先前因为选举的一个关系哦，大家都很就是这个两党在财政政策刺激上协商基本上已经陷入了僵局，将近有五六个月的时间。那这个礼拜释出了比较一些正面的一个曙光，虽然说可能在年底之前或明年年初我们觉得通过的几率其实是蛮高的，那因为原本大家可能这个政策的一个规模从原本的可能1.5兆啦，那慢慢会缩减，现在至少我们觉得有可能是借在9000亿到1兆美元左右。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规模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对于提振美国的一个经济其实还是扮演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支撑。那更重要的是呢，其实联准会目前的一个态度，因为它对于疫情跟经济的一个影响这部分基本上联准会的看法是相对于金融市场反应的是比较审慎一点，所以我们觉得这也提供了联准会在未来的一个货币政策上基本上还是会维持在一个相对宽松的一个环境，这是在明年的第一季我们觉得不论就景气面的一个预期的改善，或者是在政策面来自于财政刺激还有来自于整个联准会的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宽松面的题材，都有助于支撑整个股市或金融市场是维持在一个持续多头向上的一个格局。
好，所以刚刚我整理一下佩玲刚刚所说的，首先呢是你从过去的50年的经验来看的话呢，如果前11个月是上涨的，那基本上呢它反而在12月的表现平均表现是比较好的，大概平均表现在2%左右这样子。那2%的正成长一个月其实就美股来说算多的了。那更重要的是呢，如果说美股全年是上涨的，从过去50年的经验来看，如果过去50年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年度报酬率就前一年年度报酬率15%左右，也就是现在这种状况，因为今年1到11月美股涨了14%嘛，哈，有可能今年全年会15%左右。那如果平均是15%的情况之下呢，隔年第一季它的成长率有5.82%，而且就是100%实现，就在过去的经验历史经验上面100%实现。当然历史不代表未来嘛，所以我们还是要往未来看。所以未来看的话呢，首先第一个是疫情的问题，市场上觉得疫苗是可以解决的，所以疫情虽然严重但市场并不担心。好，所以没有疫情而造成的市场担忧，不过疫情确实有造成经济活动的放缓，可是市场的解读说这反而是好消息，这就代表的财政刺激政策快要出来了，这也代表着美国联准会的宽松不会松手，这样讲 对吗？
没错，对，凤馨解读得很好。对，所以其实就整体的气氛来看的话，的确我们觉得如果真的2021年所谓的大家都说是牛年嘛，金牛年，其实如果就金牛年，其实最近很多的一个券商或者是就是投行都在发表2021年的看法，基本上都是相当的一个正面，最主要就是基于刚刚的一个因素。不过如果你要去拆分时间点的话，基本上上半年的机会或者是行情可能会比下半年来的好。那如果就上半年来看，或许第一季的行情又会比第二季来的好。为什么？因为下半年其实我们觉得随着反正疫苗大量的普及，然后经济活动全面复苏之后，你可能就要去观察的是包括了刚凤馨有提到的整个通货再膨胀的一个风险。那通膨如果再明显的一个升温的话，包括了殖利率的一个明显的反弹，甚至会带动就是联准会对于未来的政策即便它没有那么快要升息，但是它只要在货币政策上稍微释出了一个就是我未来可能不会继续的一个放水哦，我可能在购债政策上会开始放缓甚至会逐渐退场的话，就会对金融市场造成一些价格面或者是评价面的一个调整的压力。
好，所以 反而是明年第一季最好哦。
我们觉得明年至少上半年第一季的行情，通常会第一个有传统的所谓的做梦的行情啦。第二个当然就是，我觉得就美国市场有一个很大的利多，就是在于拜登的一个新上任的百日新政。那后续或许我们待会可以再谈一下，因为毕竟其实新政府上台之后，他一定会有一些新的政策出来，那对外关系啦，可能也会相对比较缓和一些，有一些甜蜜期或者是观察的一个空窗期。那这部分我们觉得对于过去几年比较偏向川普政府这种比较强硬的一个中美关系的一个环境来看，对于整个美国股市基本上我们觉得也是有一些提振跟加分的一个效果。
好，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美国股市的一个基本环境面。那我们就接着就进入这一个拜登的百日财政刺激这件事情。那么我们要怎么去看拜登的这一些作为来作为投资的这些预判呢？
好，第一个当然其实大家很多的一个媒体或者是券商其实都列出了他前上任前100天可能会推出来的一个相关的政策。当然其实我们觉得如果以各项的政策来看的话，第一个他优先一定会做的是包括了对抗的疫情，还有在提振经济面的部分。那刚提振经济面的部分就包括了像是所谓的一个财政刺激方案。那昨天其实拜登也松口说他支持目前两党是站在以$9,080亿这样子的一个财政刺激方案，这样子的一个来作为两党协商的一个基础哦，所以这部分我们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讯号。第二个就是呢，其实如果就拜登来看，其实他最近也任命了很多的一个他的经济团队，这当中当然华尔街最欢呼的会是在财政部长耶伦，对对。那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之前就是现在的联准会主席鲍尔跟努钦对于一些紧急贷款的一个机制是不是要做一些暂停，就是不再延长，有一些所谓的看法分歧。那基本上耶伦因为他之前做过联准会的前任的一个主席，所以他相当知道联准会政策货币政策的一个极限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作为一个财政部长的一个角色，他更懂得去如何跟货币政策这部分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合作跟运用哦。这部分我们觉得对于整个金融市场或者是美国的一个经济未来在疫苗大量普及之前这部分的一个过渡期，我们觉得这部分是有助于发挥支撑经济很重要的一个效果。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在于拜登，其实刚刚凤馨也有提到说拜登他已经说他不会那么快去取消对于中国的一个关税，但是其实他上任之后，因为他明年1月20日会正式的一个宣誓就职，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很多的一个国际市场，尤其最近像亚洲刚签了 RCEP， 所以大家都在期待说其实拜登他接下来的一个，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节目。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线上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富兰克林投顾资深协理梁佩玲，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呢一起收看直播。好，佩玲，我们刚刚讲拜登的政策，第一个他当然是要先控制疫情，而且最重要是要先纾困，所以新一轮的纾困案他已经表态支持了。现在看起来这个参众两院最后通过$9,000亿的这个法案的可能性其实是非常高的，好，这市场乐观的原因。第二个，他任命了耶伦担任财政部长。那耶伦担任过联准会主席，所以非常清楚知道联准会的一些纾困的一些方案跟政策，所以他会表达对联准会的这一些纾困的支持。那现在的财政部长米努琴跟这个跟联准会之间的这一个环节应该就可以被疏通了，对不对？好，就不用担心了。第三个部分就是对中国大陆的之间的关系，虽然拜登说他不会取消目前加征给中国大陆的关税，但是似乎短期之内也不会采取任何动作。
是，尤其其实我们看到其实拜登的团队或者是他自己本身，其实在整个对于中国关系来看，他们第一个很强调的是所谓的一个要接触，而且是要有互动的一个部分。其实相较于川普过去是比较采取强硬，而且是采取像是加征关税这样的一个态度，其实拜登的一个动作上基本上我们觉得是会让双方是有一些所谓的一个协商或者是有一些合作的一个空间啦。这当中呢，其实我们觉得对于整个为什么 么我们觉得除了在2021年的第一季，其实除了美国市场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继续要投资的一个方向之外，其实在明年的第一季我们也特别看好了是在新兴亚洲市场，包括了像是中国啦，甚至台湾跟韩国的一个部分。因为其实我们觉得在拜登主政的一个环境当中，整个尤其对于中国之间的一个关系缓和之后呢，这部分我们觉得像是新兴亚洲市场其实还是扮演的一个，不论是在未来美中在科技领域的一个角力上，其实像是南韩跟台湾的一个公司还是有一些竞争的一个利基所在之外，其实过去像是中国这部分，其实我们觉得中国像是一些有一些内需的一个题材，这部分也是被市场所忽略的。那我们觉得这部分是有机会吸引整个资金回流到亚洲市场来寻找一些投资机会。
好，所以呢其实你有准备了 一张图表，特别谈到了就是新兴市场的资产可能会迎来资金行情，事实上现在已经看到资金回流了 对不对？
没错。
那这个资金回流的速度还会加速吗？
好，第一个其实的确我们看到，我从右边的那一张图表来先讲哦，其实从美国大选之后我们看到其实整个新兴市场流入的一个规模，那这当中统计的包括了像是台湾之外，还包括了南韩啦、印度，甚至在巴西，这些可能还受到疫情比较大严重的一个国家，这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资金流入的一个速度，如果以过去21天的一个加总来看，其实高达有200亿美金，是创了近10年的一个高点。那大家会觉得说，哎，这样子会不会短线有一点过热？其实并没有哦，你看到如果就左边的这一张图表来看的话，这上面有3条线，最上方的那一个是新兴的强势货币债券基金，它通常指的是用美元计价或者是欧元计价发行的，由新兴国家发行的债券的一个基金。这当中我们看到它的资金流入是相对已经回到了大概疫情前的一个水准，大概是浅蓝色的这一条线。
哦，浅蓝色的。
对对。但是如果是深蓝色那一条线，它代表的是新兴市场的股票基金，可以看到它距离这个疫情前的高点还有蛮大的一个空间。那最低的那个呢，是在新兴市场当地货币计价的一个债券基金，它基本上也是呈现一个趴在地上的一个情况哦，就是灰色的这一条线。所以其实因为为什么大家今年来其实会有一些资金去寻找新兴市场的机会，但是他们不敢去承接，就是承担新兴市场货币的波动风险，所以他们选择的是用美元计价的一个产品来做一个介入。但是我们觉得随着像是美元指数最近跌破了92之后，其实目前我们觉得美元未来是在一个偏弱势的一个整理，但我们并不认为说美元可能短线上会立即出现那种10%啦甚至更大% 的一个崩跌，但是我们觉得整个美元指数中长期偏弱的一个趋势是确定的一个状态之下，就会慢慢吸引整个资金呢去寻找新兴市场的一个布局机会，这当中会以当地货币计价，不论是债券或者是股票型基金的一个机会，我们觉得是最为丰硕的。
所以你从你的这一张图表里头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以美元计价的新兴市场的货币债基金其实已经回到了疫情前了，就资金的流入已经回到了疫情前。
对，
那代表的是就算是保守的其实也已经觉得说，哦，差不多了，新兴市场已经 OK 了，可以回来了，但他先回来先以美元计价。
没错。
可是你现在又看到了美元趋贬，虽然不至于大幅度的贬值，但是它趋贬的这一个趋势现在几乎所有的投资银行都是认定如此的，对吧？
是，对。
那既然是趋贬的话，那以新兴市场当地货币如果它是健全的，但新兴市场分很多种嘛，对不对？
对对对。
如果是当地是健全的，然后疫情控制的良好的，它的货币回升的速度会很快，那这个时候用当地货币计价，你不管从投资股票或投资债券的这个角度来看，既有未来性，而且他们的资金目前才刚刚开始而已，还距离疫情之前还很远呢。
对，其实应该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潜在具有补涨的一个空间，这是就评价面的一个角度。那就机会面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也是很看好，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其实就新兴亚洲地区来看，算是率先的走出整个新冠疫情的一个冲击。那这部分我们觉得，其实亚洲地区这部分的一个经济成长力道，在明年，尤其像是今年的中国，其实中国政府没有采取那种积极的一个印钞啦，或者是大水漫灌的一个刺激，所以其实中国民众 的储蓄率在下半年其实是很明显的一个攀高的、
嗯、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情势稳定之后呢，我们觉得明年这些被提高的储蓄率的部分反而有机会转化成所谓的消费动能、
嗯、
那这部分就有机会带动整个、中国市场内需市场其实这部分有很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动力，那这当中当然也会我们觉得也是有助于加惠整个全球经济的一个表现。
如果这样听起来的话，新兴市场有分很多区块，你们特别看好的是新兴亚洲咯？
对，没错。虽然说其实拉美跟东欧在明年经济因为今年基期低的关系，明年也有很大的一个成长空间，但是因为这两个区域毕竟它本身可能还是有一些包括了政策面或者是政治面的一个因素，那尤其像拉美或东欧当然多少还是受到一些商品出口比较跟商品价格联动性比较高，那商品的部分我们目前相对比较对油价的部分我们还是比较偏向于是区间的一个操作，但是就整个像是基本金属我们基本上看的是比较正面一点，那因为毕竟这两块的一个区域市场它跟商品的联动性比较高，所以我们觉得这部分的一个波动风险还是会相对比较大，所以在三大新兴市场的区域当中还是优先最看好的就是在亚洲地区，那不论是东北亚的像是台湾跟南韩或者是中国的部分或者是东南亚，因为随着像是印度啦其实今年也受到疫情的冲击蛮大的、
嗯、
那我们觉得印度明年的经济也有出现改善，那东协的部分因为有 RCEP 相关的一个题材的支撑、嗯、我们觉得整体的亚洲市场是明年投资人可以多加掌握的一个布局方向。
好，所以呢投资策略的部分当然其实你就特别的提到了几个原则，
对对对，
还是股多于债，
是
啊，美股加新兴亚洲
股市、啊、对，
然后产业面的部分你特别看好的是科技生技以及价值
循
环对，好，所以价值循环就哎，那这样子科技也有，然后价值循环也有。
其实最近很常人问我们说，到底现在是要买成长股好还是循环股好？简单来说，我讲一句哦，就是我们的结论是，基本上我们还是认为是以成长股为优先。那价值循环股是有一些轮动的机会，但是它目前以目前的经济环境还没有到它可以完全去取代成长股作为未来的一个多头主流。所以如果说您可以看您自己的资金本身的一个包括资金本身，如果说您已经手上有很多的生技跟科技类股的话，你就可以去搭配一些美国的中小型的价值股来做一些操作，因为明年的价值股的确因为整个景气变好的关系，这些股票呢今年基期比较低，所以也有一些补涨的空间，但是它的一个真的要出现比较大的一个主流基本上是要在利率明显的抬升通膨上来的一个环境，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循环股通常才有机会扮演主流，不然的话还是会以科技生技这种具备有创新题材的一个产业是一个多头的一个重心。
所以听起来你是以科技生技的成长为优先，
对、
啊、比例可能也稍微多一点，然后呢至于价值循环的部分的话可能就要一直等着那个通膨率的一个变化，现在大家预期通膨会未来越来越升高，如果真的出现的时候那这个部分的比重可以再扩大了。
对对对，它现在就是一个在逢低布局很好的机会。
谢谢佩琳，也非常谢谢大家。